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4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敦促修会会士们爱基督、爱圣母、爱教会。教宗发表视频讯息，离世界青年节还有40天，我们里斯本见。法蒂玛最后一位牧童路奇亚修女的英勇圣德受到承认。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投身于使徒工作的修会生活，主要使命之一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具体的彰显出天国的临近。这是教宗方济各6月22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圣母升天奥斯定会士时讲话的主旨。这些会士们正在罗马参加修会总代表大会，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天主的国临近了。来自各地的会士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未来6年修会的使徒福传使命大计。教宗在讲话中特别赞许该会会士勇敢地在东方传教，他认为这是修会会士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使徒工作之一。这使命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尤其是在这个因持续冲突而变得危急的时代。教宗说，我鼓励你们在中东和东欧继续履行这一使命。在中东，基督徒处境受到威胁，在东欧，乌克兰战争危及该地区公民和宗教平衡。我还想表达圣座对你们的感谢，感谢你们在保加利亚拜占庭里天主教小小团体中尽忠职守，这服务有赖于你们。你们与东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长期对话经验对教会来说非常宝贵，愿你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团结与共荣的工匠，为和平服务。接着教宗谈到了与圣召减少有关的问题。教宗表示，我向你们保证我的祈祷和信任，愿你们能够投入更多的力量，特别是来自南半球一些国家的力量。你们的修会如同其他许多修会一样，北半球的资源正在逐渐衰减。他们告诉我，在你们的修会中，每3个会士中就有一个会士在逃城阶段。在这个圣召稀少、零出生率的时刻，这件事非常好，这是一个恩典，这了不起的比例为你们的未来开辟了新的前景，但同时也对你们神恩的传播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愿在逃城阶段的会士好好接受修会的神恩。随后教宗回顾该修会会祖达松的教会，鼓励在场的会士们，我们必须做勇敢的人。难道天主的国度为我们世人来说并非本身就是个大破大立的心意吗？加油，为了迎接这一挑战，不要害怕在你们中间和你们周遭培养达松神父教导你们的三重爱：爱基督、爱童真圣母玛利亚和爱教会。这么一来，你们将会忠实于你们的神恩， 找到忠实且创新的方式来实现它，在所有的事工和方式中，无论新旧，亲爱的兄弟们，你们都能指望我的祈祷和信任，教会信任你们。第37届世界青年节将于8月1日至8月6日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教宗方济各6月22日在梵蒂冈接见里斯本副理主教，2023年里斯本世界青年节基金会主席阿基亚尔时录制了两段简短的视频，一个是给世青节参与者的，另一个是给那些数月来为世青节盛事做准备的人员。教宗在问候青年的视频中说，离里斯本世青节还有40天，就像四旬期一样，我已准备好了，我已做好一切准备，我迫不及待地想出发。有些人想，我因病无法前往，但医生告诉我，我可以去，所以我将会与你们在一起。教宗鼓励青年们说，年轻人，勇敢向前，不要听从那些把生活局限在空想层面的人，好可怜啊，他们失去了生命的喜乐和相遇的喜乐，你们要为他们祈祷。另外，教宗提到三种语言，即头脑、心灵和双手的语言。头脑的语言是清楚思考我们的感受和所做的，心灵的语言是好好的、深刻的感受我们所想和所做的，双手的语言用来实现我们的感受和理想。教宗最后鼓励青年们奋勇向前，让我们在里斯本见。在另一个视频中，教宗向那些为世青节做准备的人表达感谢之意，说道，我知道你们花费了很多时间让一切准备就绪，最困难的还在后面呢，在世青节期间，你们要负责秩序、卫生、提供食物、清洁以及许多必要的东西。你们不是世青节的主角，但你们让一切成为可能。教宗指出，没有你们的服务，世青节就无法实现，为此我要谢谢你们。路奇亚修女成了可敬者，她是法蒂玛三牧童之一。教宗方济各6月22日接见了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授权这个部会颁布法令，承认路奇亚修女的英勇圣德。同时还有其他四位天主的忠仆与他一起成为可敬者。该法令也承认西班牙塞维利亚总教区的10名司铎和10名平信徒的殉道，将宣布他们为真福。路奇亚修女1907年3月28日生于葡萄牙南部的阿尔茹施特雷尔镇，1917年与表弟方济各和表妹雅琴达在法蒂玛镇伊利亚山谷多次目睹圣母显现。数年后，表弟和表妹患上西班牙流感，因而早逝。路奇亚变成了圣母托付于他们讯息的唯一守护者。教宗方济各2017年将两位小牧童册封为圣人。1935年至1941年在莱利亚教区主教西尔维亚的推动下，路奇亚留下4篇文字，另一篇写于1944年，内含人们所称的第三个秘密。这篇文字被送到罗马，1960年由圣若望23世教宗首次拆开，却未公布。圣保罗六世也看到文字的内容，圣若望保罗二世在2000年公布了这个秘密。路奇亚修女 在漫长的一生努力中守护着圣母的讯息，他最先住在维拉尔的一个修女院，以后成了加尔默罗会的修女，住在科英布拉。2005年2月13日在那里去世。丰盛部的法令指出，他的一生实为艰难，许多痛苦也是因为常需躲避受到保护和守护。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他将所目睹的事件的卓越性与在加尔默罗隐修院生活的平凡性结合在一起的全部辛劳。1967年5月13日，路基亚修女来到法蒂玛会晤圣保罗六世教宗。1982年5月13日，她也在那里见到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这位教宗将他前一年遇刺后从身上取出的一枚子弹献给圣母。后来他又于1991年和2000年5月13日前往法蒂玛，在那里见到路基亚修女。圣座丰盛部的法令也承认1936年在西班牙内战中为信仰捐躯的20名殉道者，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包括冈萨雷斯·塞纳神父，他于1880年生于塞维利亚，1911年开始在附近的地区担任本堂。1936年7月19日夜间被共和党人的武装分子拘捕，四天后在机房被杀。那年夏天开始了西班牙内战，其他九名司铎和十名平信徒在塞维利亚和附近地区遭到杀害。在共和党人迫害所有宣认自己是天主教会成员的环境下，被抓获的人经常是未经审判就被处决。他们中还有卡瓦列罗神父，他在被逮捕前眼见自己的圣堂被火焚烧。帕拉西奥斯修生，他同自己的父亲一起被捕和被杀害，年仅19岁。在这些殉道者中有律师、药剂师、堂区委员会的成员及加纳隐修院的工人。与路基亚修女同时成为可敬者的还有巴西籍慈幼会士安多尼·德阿尔梅达·卢斯托萨·福塔莱萨的总主教，死于1974年。他坚信初传福音在于将尊严重新赋予人和最贫穷的家庭。另一位是安多尼·帕加尼神父，意大利威尼斯人，是出席过特里滕大公会议的方济各会神学家。新的可敬者玛利亚·兰格修女，她离开了故乡古巴来到美国，1829年在巴尔的摩创立了天主眷顾奉献修女会，专注于教育事业。最后一名是未增爵大家庭的亚纳·卡塔卢珀修女，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卡塔尼亚为贫穷的病患服务，尤其是战争中的孤儿，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途经该城的士兵提供灵性上的协助。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里将继续为大家介绍曾经创作过600首以上的艺术歌曲，因而被誉为艺术歌曲之王的奥地利作曲家弗朗兹·舒伯特 Franz Schubert 为混声四部合唱团、女高音、男高音、男低音独唱及弦乐团和管风琴写作的 G 大调弥撒曲，作品号第167。舒伯特从1808年进入维也纳宫廷乐团寄宿学校学习，1810年创作了 G 大调狂想曲，这是他第一首标有明确日期的作品。1811年创作了他的第一首艺术歌曲《哈加的悲歌》。1813年创作了 D 大调第一号交响曲。1814年为了免服兵役，所以在他父亲的小学里担任助理，以获得微薄的薪金维持生活。1815年的舒伯特，他的作曲技巧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在这一年他创作了145首歌曲，而且也写作了降 B 大调第二号交响曲以及 D 大调第三号交响曲以及 G 小调的弦乐四重奏等作品。1818年他辞去了教师的职务，全力从事音乐创作，开始了自由艺术家的生涯。1822年创作了 B 小调第八号交响曲。1828年3月26日举办了他生前仅有的第一次正式音乐会，但是在同年的11月19日舒伯特病逝，享年31岁。舒伯特被称为歌曲之王，他是维也纳古典音乐传统的继承者，也是西欧浪漫主义音乐的奠基人。在他短短的一生当中，留给后世相当丰厚的音乐遗产，因为他创作了600多首的歌曲、18部的歌剧、歌唱剧和配乐音乐、9部的交响曲、10多首的弦乐四重奏以及22首钢琴奏鸣曲，还有其他的作品。现在我们一起聆听舒伯特为混声四部合唱团、女高音、男高音、男低音独唱及弦乐团和管风琴写作的 G 大调弥撒曲，作品号第167的欢呼歌 Sanctus。终结舒伯特的一生，他在早年没有父亲的支持和铺路，也没有受过名师的指导，只有萨利耶的指导，虽然是非常珍贵的，但是他的方法过于保守而且枯燥，对于舒伯特的启发很有限。可以说舒伯特基本上没有接受过有规模的音乐教育，在演奏上更是基本自学，他的演奏从来就未臻一流，无论在钢琴或者指挥上。舒伯特最多仅能够演绎自己的作品，毕生也从未担任过任何的乐职。后人笔下的舒伯特通常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天才，他的作品未能得到广大观众的重视，确实 舒伯特的伟大作品如交响乐并未产生重要的影响，歌剧也没有突破，造成这个结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并未如莫扎特或者是贝多芬那样积极主要的设法在公众场合展现自己。贝多芬的总管安东·辛德勒认为，这是因为舒伯特太顽固和自主性过强，使他常常听不进好友们的建议。几位朋友始终不放弃劝说，认为他应该要主动地去推广自己的音乐，这样对于其捉襟见肘的财务状况也会有所帮助。在朋友们战胜你的懒惰，你至少可以赚到一年的生活费，这样你就可以不屑迪亚贝利、阿塔利亚和哈斯林格那些少的可怜的酬劳了。的建议下，1828年，舒伯特终于开了自己第一也是唯一的一场个人音乐会，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惜这个时候他的生命已经时日无多了。另一方面，舒伯特却有名声在外，特别是沃格尔作为歌唱家不愧于力地演唱他的作品。在他去世前，出版商们已经对他的作品感到兴趣，在他生前就已经大约有100首的作品出版。当然，这个数字在他总数600首歌曲的作品中比起来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和当时很多其他的作曲家相比已经算很多了。尽管英年早逝，舒伯特对当时音乐的许多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与贝多芬成为德国国家音乐界浪漫主义音乐的奠基人。他不但继承了古典主义音乐的传统，也在这个基础上开创了歌曲音乐的先河，而且奠定了他浪漫主义音乐鼻祖的地位，并且也为后来的作曲家如孟德尔颂和舒曼，还有再后来的雨果、沃尔夫所发扬光大。在19世纪，他以艺术歌曲的创始人闻名于世。然而20世纪，他在器乐的贡献也逐渐为人们所认可，可惜在歌剧上的影响非常有限。最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首为混声四部合唱团女高音、男高音、男低音独唱以及弦乐团和管风琴写作的 G 大调弥撒曲，作品号D167的银烛曲 Benedictus。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主，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上主的法律是完美的，能畅快人灵。上主的约章是真诚的，能开启愚蒙。上主的规诫是正直的，能悦乐心情。上主的谕令是光明的，能照亮眼睛。上主的训诲是纯洁的，万事长存。上主的判断是真实的，永远公允。上主，我的磐石，我的救助，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思虑，常能使你称心如意。主，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